关于女性到达耶稣给你的山上，他们见到耶稣就拜他。然而还有人疑惑，耶稣一年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好，我们就请诗班的诗词。今天献诗的题目是“白白回来，白白死去”。
这个弟兄姐妹，福音是白白的，啊，那这个英文叫做 free 啊 ，free。那我们知道 free 呢，也可以是啊，就是免费的，也可以是什么自由的。那到底是免费的还是自由的呢？啊，应该都是啊，应该都是。那只是我们知道啊，免费的并不表示是非常的廉价。廉价跟免费是不一样的，啊，廉价的是可以买来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很便宜就买到了，这叫廉价。而白白的意思是什么？白白的意思是你不能买，可是呢，你却能够得着。啊，很感谢神啊，诗班能够给我们这样一首美好的诗歌，真的是啊，神的恩典是白白给我们，不是我们用什么东西来换取。或是来赚得的，啊，有人以为他自己是个好人，他不像别人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圣经里面有讲到这一类的人是跟你一样的，啊，圣经给他们一个圣经把他们放在一个名称里面，这一点叫做法利赛人。那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如何能够白白的得到这个救恩？是因为神定义要给我们，所以不是靠我们自己用什么来换取的。那这个是我们对我们的福音应该有的认识。那你如果你对你自己现在所得到的福音的认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求神怜悯，那我们真是能够一同来探讨，来寻求到底福音的真意是什么。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马太福音啊，马太福音第28章，在这一段呢是很多人都听过的，叫做大使命啊，叫大使命。那为什么我还要来讲这个大使命呢？啊，你们来教我已经十几二十年啊，甚至有些人啊比这更长的时间，你们已经听过很多次很多次的大使命。但是我要这样讲，今天很可能是我在北泽西华人教会讲的道里面最重要的一篇，因为我呼召来传道，就是因为这个大使命，就是因为感受到耶稣基督他向我们，或者在我们身上，他不是要我们仅仅得救，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使命，有一个啊，他自己的目的，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啊微小的生命，或者说这个很卑微的生命里面呢，哎，能够有一个无限的价值在这当中，靠的是什么？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期望，有一个使命在我们身上。你知道吗？当一个人身上有个使命的时候，他前面有几多困难，他都不怕，不是？如果你对你所承担的这个使命的那种投入感不够的时候，你当然很容易就放弃了。但是如果你觉得你人生这个使命就是你人生最重要要去达到的，我相信除了丢掉你的生命以外，啊，你没有什么不能够赶上的，不是吗？所以这个大使命是给基督徒的。因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背景，28章是在讲到耶稣基督他复活之后，他向门徒显现。其实他在向门徒显现之前，他向了几个妇女来显现，啊，是不是？这些妇女其中有一个叫玛利亚，我们来看28章第1节，他说安息日将近，七日的头一日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摩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。到底那个玛利亚是谁？我们知道摩大拉玛利亚他曾经用他的头发来擦耶稣的脚，他用他的香膏来打破来抹耶稣的脚，然后用他头发来擦。那个玛利亚很可能啊是耶稣的母亲呢，还是在伯大尼那个玛利亚？那有些人说伯大尼那个玛利亚就是摩大拉玛利亚，因为就是马大的妹妹，就是拉撒路的可能姐姐，也可能妹妹。那因为他也曾经打过他的香膏来抹耶稣，啊，不管是一次两次，这 这些在圣经里面叫做玛利亚的啊，好像跟耶稣的关系就特别的亲近啊，包括耶稣的母亲。所以啊，如果是天主教背景的，很喜欢啊，叫玛利亚啊，玛利亚，玛利亚，其实意思就是与神非常亲近。但是呢，我们又知道，他们是很软弱的一群。他们来到耶稣的坟墓的前面的时候，他们呢，忽然间看到这个地大震动，然后呢，石头被啊被打开了。其实他们要来到耶稣的坟墓的之前，他们在想，我怎么能过来看到耶稣呢？那个坟墓前面一颗这么大的石头，他们都是软弱的妇女，怎么能够把它打开呢？可是没想到，他们到的时候，那石头已经开了，那石头已经开了，有两个穿洁白衣服的人坐在那个地方，然后呢，啊，他们就跟他有一点的对话。可是这些天使跟这些妇女们说：“你们不要怕，我知道你们是在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了。照他所说，他已经复活了。你们来看他安放的地方。”所以就带领他们进去来看耶稣的裹头巾，耶稣的裹尸布已经放在那里，可是里面没有东西。好，所以他们就呢，赶快跑回去跟使徒来报这个信。可是，在他们跑回去之前呢，他们呢突然间看到耶稣，看到复活的主在那个地方跟他们讲话。啊，第九节啊，我们稍微跳一下第九节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啊，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。耶稣对他说：“不要害怕，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叫他们往加利利去，往加利利去。”他们那个时候是在耶路撒冷的附近，因为耶稣是在耶路撒冷的郊区各个他的山上被钉十字架。啊，然后呢，他说：“你告诉我的弟兄啊，这些人是谁呢？是不是雅各啊、犹大啊这些叫做耶稣的啊？就说是玛利亚生的啊，其他弟弟呢？”其实不是，他讲他的弟兄就是指到他那十一个门徒，啊，十一个门徒。所以他们去的时候啊，看守的兵有几个就进城去，将所经历的事情都报给祭司长。所以祭司长就很害怕，说：“哎呀，耶稣已经复活了，那好像他们以前所讲的那样，怕他的门徒把他偷啊，把耶稣的身体啊偷走了。可现在好像真的发生了。”所以他们就放出了个谣言，就说：“你们这些兵丁去跟所有的人讲，说这样是他们门徒来偷走。好，那这样的话你们就没有罪，否则的话你们是这样啊，就说你们这些兵丁呢都是每一个都要砍头的啊。至于在巡捕那边，我来替你们讲话啊。”所以这些祭司长他们有权柄，他们跟巡捕关系很好，然后呢就把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消息就传开了。所以圣经说，一直到啊马太福音在写的时候呢，这样的声音还在耶路撒冷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是这样，是耶稣跟他们约定好，耶稣要在哪里向门徒显现呢？在加利利，对不对？在加利利。那加利利什么地方？这边没有讲清楚。可是这些门徒明白加利利的什么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跟耶稣常常在加利利附近来传道啊，赶鬼、行神迹，所以他们知道每次耶稣都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去，可能是退休，可能是祷告，所以他们马上就想起来了啊！既然耶稣跟我们约定要到那个地方去啊，所以有些人就认为说，那个地方就是什么？就是耶稣登山变相的地方。大家记得耶稣登山变相的事情。好，到了那个山上，耶稣突然间呢，身上就放出了那个荣光。然后呢，彼得、约翰跟雅各三个人啊，被耶稣带到山上去，然后看到这样的情况，啊，彼得怎么说？啊，因为他看到耶稣跟两个人在讲话，这两个人呢，一个是谁？一个摩西，一个是啥？一个以利亚。他说：“耶稣啊，我能不能在这个地方呢搭三座棚子？”他可能很会搭棚子啊。那一个盆子给你，一个盆子给摩西，一个盆子给以利亚。为什么摩西跟以利亚 常常是在显现当中，他们认为啊是那两个人的。啊，一直到启示录的时候，有些人还认为，那启示录里面讲到两个见证人，很可能就是在摩西跟以利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，圣经里面没有讲到摩西的死，对不对？啊，以利亚是怎么死的？你知道，这个呢是被啊天兵天将呢就带到天上去了，所以应该是没有死。所以这两个人是没有死，所以呢，从这个犹太人的心目中就知道，他们两个人还要在。所以他们一看到有两个人跟他讲话，他们第一个印象就哎，这个就是摩西跟以利亚。好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们呢就知道到底要去哪里跟耶稣的会。好，所以他们就跑到那个地方去。所以十六节他说，十一个门徒就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，啊，他们见了耶稣就这样拜他，就拜他。在这个时候，他们已经再也没有疑惑了，他们知道耶稣是谁，是复活的主，就是神自己，所以他们就拜他。你知道他们拜他，耶稣有没有说哎不好意思啊，我只是啊叫做耶稣的啊，你们不要拜我，没有这样的。耶稣在接受他们的敬拜，耶稣接受他们的敬拜，表示耶稣他是神，接受人的敬拜。那这一点呢，其实我从我们今天来看的话，好像是哎，当然是理所当然的。可是，在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当中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。啊，一直到今天，你可以看到所谓耶和华见证人，啊，所谓的这个啊回教徒，他们只有能够敬拜那个呢看不见的那个神，对不对？他们不可能把一个看得见的当作神来拜。今天我们看到耶稣接受他们的敬拜，再一次证明耶稣就是啊，就是神自己。但十七节的后面这一段，十七节的后面，讲到说，仍然啊，然而有人还疑惑，比如说这十一个在他面前下拜的门徒里面，还有人疑惑，哇，那你说，耶稣啊，你真的是很失败，啊？你看你带这些门徒十二个，啊，三年多的时间，啊，你要上十字架的时候，那是因为有一个人卖了你，叫你上十字架，所以你已经很失败了。现在呢，你要向他们显现，告诉他们你已经复活了，没想到这个当中还有人在疑惑。疑惑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不以为然，就是不以为然，真的吗？你真的就是神吗？对，你现在看起来跟以前不一样，是有荣耀的样子。可是犹太人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想法，不可能去敬拜一个看得见的，不可能去敬拜一个看得见的啊！曾经跟我们活过了这个人，他怎么可能一下子变成神呢？然而还有人疑惑，弟兄姐妹们，疑惑是人犯罪的一个证据。疑惑就是阻碍我们来认识神，来认识神话里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绊脚石。从人文主义的角度来讲，疑惑是好的事情，没有疑惑，没有怀疑啊，没有那个所谓的啊休谟的这个怀疑主义啊，今天好像啊人类的这个文明没有办法那么昌盛。可是我们没有想到人类文明昌盛的代价是什么？代价就是把神放在一边，把神怎样拿来当作实验品来检验。所以有一本书叫做什么 Jesus on the trial， 就是说耶稣呢接受鞭策。啊，今天全世界的人啊，只要他的权位越高的，他要接受的公审是越严重，不是吗？耶稣是全世界人类当中接受公审最多、最严厉的一个人，就是他的名字叫耶稣。可是到今天为止，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定耶稣一条罪， 任何一条罪，不管是从人的角度，从神的角度，没有办法有一个人定耶稣任何一条罪，包括当年审判耶稣的那个罗马巡抚，他也洗了手说，这个人的死跟我没有关系。弟兄姐妹们，疑惑，疑惑，疑惑，对，若疑惑把你带到信的地步，感谢神，那是神的怜悯，不是因为你比较聪明，不是因为你想通了什么，是神怎样洗开了你的脑筋，洗开了你的理性，让你明白疑惑不能够把你带到一个啊神喜悦的地步，所以让你这样从疑惑里面呢、啊、来怀疑你自己。所以面对疑惑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你怀疑他就好。所以有一个人啊这样讲，他说这世界没有绝对的，哇，听起来很对，对不对？都是相对的。你看，你只要告诉我什么事情，我都可以啊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你来辩驳。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授，他在他的课堂上这样的来宣告，来挑战他的学生。没想到他学生里面有一个瘦瘦小小的一个基督徒，他就举手，他说：“教授啊，那你讲的这句话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？”所以面对怀疑主义，你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你怀疑他所怀疑的，你怀疑他所讲的那些事情，他们自己就站立不住。弟兄姐妹们，疑惑是什么？疑惑是我们灵性的一个把我们灵性把它吃掉，没有办法在神面前来相信神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。疑惑跟人跟人之间的疑惑也是一样，没有办法让我们建立那个人跟人之间那个最真实的感情。为什么？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人跟人之间啊相处久了之后就会有问题。夫妻也是一样啊，当年甜甜蜜蜜的啊，我认识一对夫妇，在他们刚刚还在蜜月的时候，在我们团契当中啊，在一起的时候都是手牵手啊，如果不是手牵手呢，也是那个啊丈夫都要啊搂着他的妻子的腰或是他的肩膀。哇，我们就觉得有点太过分了啊，是有点太过分了。我说，哎，我们这团契啊，你们把这个东西啊拿回家再来表演。可是，曾几何时，过了十几年之后，他们不要说不牵手了，连那个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个距离都是固定的，一起出现。可是呢，你会发现，如果太太在这里，丈夫已经讲了。丈夫如果在这里，太太一定是跑到别的地方跟别人讲。那个时候我们又想起说，哎，巴不得你们再表演一次给我们看啊，巴不得你们再亲热一下嘛。弟兄姐妹们，人跟人之间为什么互相怀疑？那你说，那我们不要怀疑好了。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做不到。你以为你可以不怀疑？你可以？你以为你可以不？不落入这样人性的一个弱点吗？不可能，因为你我都是犯罪的，所以仍然有人怀疑这一点。在耶稣来看，并不能够阻碍耶稣要做的事情。耶稣不会变成一个呢自我伤感，说：“哎呀，我失败了啊！这十二个门徒一个卖我了啊！你其中还有人怀疑，到底有几个怀疑啊？这边没有讲。”我耶稣自己心里明白。可是耶稣仍然将这个大使命啊吩咐给这些还仍然怀疑他的人。耶稣从人的角度来讲是失败的，为什么？他行了这么多神迹，5000个人啊吃饱，4000个人吃饱啊，是不是？结果呢，到他死的时候呢，在他十字架面前的没几个跑光了，连那个十二个门徒可能都不见了，剩下约翰一个，啊，带着他母亲在那里。现在只有11个人来到他面前。耶稣的在世上的事情应该就算是失败。但是我们如果从18节、19节跟29节来看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耶稣是没有失败的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：“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。”哇，还说大话了，啊？哇，你们 群体好像有点阿 Q 精神，是吧？我们中国人讲的阿 Q 精神。他说啥？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你有没有弄错啊？你是我们的老师，你自己所做的工作都只有这样，这小猫几只。而在这个时候，你还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我们算什么呢？啊，可能这一些人里面华语的还说，可以吗？真的吗？真的是有许多华语在里面，从我所吩咐你们的，是吧？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日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使命。我来讲说，从两个方面来讲都不容易。讲的人不容易，除非他知道将来要成就的事情是什么，否则的话他讲的是这样，空口说白话。第二个，从接受的人来讲也不容易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当时的整个气氛，当时整个的情势看起来也真的是不利于这样的使命的传扬，不是？所以我们来看到，仍然有人疑惑，这是一个事实，是当时的一个现象。我们再来看啊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八节，大家不用翻，我来念给大家听。我来念给大家听，这个真节在哪？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八节，啊，耶稣呢，啊，跟他们来讲，他说什么？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大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，做我的见证。弟兄姐妹们，答案在哪？答案在圣灵。答案在圣灵。耶稣，他一再强调，当他死了，他走的时候，他要求父，父就啊差遣圣灵，就在我们当中。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就这样降临了，然后就这样就让这些软弱的基督徒就成为了可以传福音的，可以传福音的人。所以我们来看他们的疑惑，对，他们是疑惑，可是耶稣的大使命传出去有没有是一个空口说白话呢？因为他知道当圣灵来的时候，要把他所教训给他们的全部人全部都想回来啊、哦，他们这些门徒都想到了哦，耶稣当然啊，当年跟我们讲的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那样，原来是这样。他死了就是证明他所讲的是对的，然后这样，然后他们里面就产生了很大的火热，他们就出去传福音，他们呢不怕，他们把这个使命当作自己生命最重要的事情，他们就一个一个的这样出去传福音，把福音传开，而且呢都死了。这十一个门徒里面，除了约翰可能是老死以外，其他的很可能都是啊殉道，都是死于非命啊。所以他们呢心甘情愿。好，这是我们所看到大使命的一个背景。可是大使命的内容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到这个内容里面呢，第一个就讲到耶稣有拥有一切的权柄，拥有一切的权柄。这个是我们在传福音的人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做事工的人，我们来到教会敬拜神的人，我们应当要明白，若你来敬拜一个失败者，那是你有阿 Q 精神，不是耶稣有阿 Q 精神。也就是说，不管你成功失败，我就要敬拜你，这就是这样，这就是拜偶像的心。弟兄姐妹，你明明知道在庙里面的那个木头雕在那里，他不能做什么。圣经讲说，他们有口不能吃，他们怎样有眼不能看，他们有耳不能听。可是为什么这些人还要去敬拜呢？为什么这个啊这些大庙这样总是充满了人？有一阵子，台湾最兴旺的一个事业是什么？就是开庙。因为那时候啊，六合彩刚开始，哇，大家都为了要来啊求个名牌，都一定要去庙敬拜。所以呢，六合彩或者说这些啊彩券最大的受益者是谁？就是开庙。所以庙呢， 就非常的辛苦，他们赚很多的钱啊。所以当年的啊，我知道台湾的和尚很多是开最好的车子啊，他们呢开很好的车子里面呢，他们一定要穿的和尚的衣服，因为这是他们赚钱的工具，一定要剃个光头，上面点的听说还有假的，都用贴的啊，九个还是六个还是怎样，就可以用贴的。所以呢，白天是耐木啊装扮，晚上呢到酒家去喝花酒。
为什么？
因为他们呀可以啊可以赚钱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这一批的人不管你灵不灵，怎样，是他要来敬拜，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神化了。所以啊，我们讲说那个假神是什么？像人啊，真人呢又像神。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那个假神是啊人做的，创造出来放在那个地方，然后讲自己就去敬拜。那敬拜要敬拜什么？敬拜自己一个理想，或者说自己一个要求，把它放在那个他要敬拜的对象，然后呢自我满足，这就是所谓的拜偶像。可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，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的神是这样，那我说你在这个地方是浪费时间。我们也不希望你把你有这样观念的人的钱放在我们的奉献箱里面，来成为教会啊使用的一个啊财务来源。为什么？神不行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？是有能力的神。圣经说什么？一切的权柄都是给他，他真的是有权柄，他真的是可以解决你人生的问题的，他真的是怎样比你更大的。意思就是什么？当你觉得无助的时候，当你觉得你的人生已经碰到困难，你自己没办法解决的时候，弟兄姐妹们，他可以。如果你把你自己的人生交在他的手中，意思是什么？他是主，你这个主权要交换，否则的话他无能为力，否则的话他不能够真的是改变你。你如果还自己想要抓住啊，你的人生你要抓住95%，5%给耶稣，就是今天早上这两个小时。弟兄姐妹们，耶稣不能做，因为呢主权仍然在你手里。耶稣来他要做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动作。所以有一个教会的牧师，当有一个人问他说：“我应该不应该奉献？我还没有相信，可是我今天很想奉献，我该不该奉献？”这个牧师说：“你不要奉献，为什么？”然后他说：“如果你信了耶稣之后，你所有的钱都是耶稣的，你的生命也是耶稣的，所要的就不是你口袋里面那几十块、几百块，是什么？”耶稣要的是很多，耶稣要的是所有，耶稣要的是主权。不要把教会看得太可怜了，很多人以为我们来到教会是给耶稣面子。有人告诉我说：“陈传道，我到我们教会来是给你面子。”我说：“那你这样的话，你要考虑还要不要继续？”我当然用很委婉的口气来劝他，但是我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难过。弟兄姐妹们，教会没有这么可怜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所信靠的是神。这个耶稣基督有一切的权柄是神所赐给他，所以我们要明白，是这个有权柄的主怎样把这个使命怎样来交托你我，这样子我们所出去传的福音是有能力的，是有能力的。这个能力要从哪里来看得出来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整个大使命的其实就是一句话，就是这样：使人做门徒，就是使人做门徒。什么叫门徒？门徒跟信徒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在神学院有很多这样的讨论，什么叫门徒？甚至我们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做门徒的，就是能够做门徒，就是说disciple maker， 啊，也就是说，你不只是门徒，你还能够怎样产生门徒的啊？所以我们要身边的这些学生都以自己是 disciple maker 啊来自居。我们是这样，我们是在教里面，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怎样，要制造门徒，要制造门徒。但是当我们在讨论什么是门徒的时候，大家非常的 confused， 大家非常的不知道到底基督徒门徒到底有什么差别。弟兄姐妹们，我跟你们讲，基督徒跟门徒是没有差别。当我们在查星期晚上在查经的时候，我也跟星期晚上查经的主，我分享我内心里面这几年来的一个很深的感受。我不再满足于一个人来到教会，然后说他要受洗，我就很高兴说他成了基督徒。弟兄姐妹们，说老实话，我不是说我不愿意听人家受洗，不是的。可是我不把这样的一个动作当做的呀，这个人就是基督徒。我觉得所有的基督徒都是门徒，弟兄姐妹们，所有基督徒都是门徒。问题是，门徒如何成为门徒？门徒是整个的一个过程，一直到他成圣，是一个生命，一个真正的有生命的基督徒，一定要经过了一个阶段，这叫做门徒。所以你是基督徒，你说你我不想当门徒，我想当啊坐在那个地方的这样信徒就好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我认为我开始怀疑，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思意念的人，你要很小心，你到底有没有生命？你到底你是不是真的基督徒？我真的要很严重的这样提出来。